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讲宗，我是吴爽。在本节目中，您会听到关于中国内地会不同宣教士的故事，他们大部分是寂寂无闻的基督信徒，却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，远渡重洋来到陌生的中国。而中国内地会的最大特色是，宣教士们领受感动，去到内陆地区，在贫穷、落后、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地方，向当地人传扬福音。我们说，这些宣教士是奉上帝差派来的，不过不是每个宣教的工作都顺利和结出累累的福音果子的，有不少从人看来是失败，好像没有什么好终局的，但是上帝却有最美好的安排。就好像上一集我们说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伯德恩，一个年轻全然为主摆上的生命，他的死震惊了所有关心穆斯林事工的基督教会。不错，在宣教工厂上好像缺少了一个勇士，但是伯德恩的母亲伯夫人和被称为穆斯林使徒的迟维谋博士深信，伯德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，会激励更多的西方青年投入中国的穆斯林事工。今天的故事就要从伯德恩去世3年后，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所举办的一场联合祷告会说起。
乔治，你去了哪里？好像一肚子心事的样子。
原来是维尼，你好，我刚刚参加完大使命联合祷告会。来穆迪圣经学院前啊，我已经在华盛顿大学读了2年，芝加哥艺术学院读了3年，越读越觉得自己失去了意向，所以今晚聚会的时候，我求问主。主啊，我17岁时便向你立志，开始对苏丹有负担，后来又关注尼日利亚的卡诺，这样漫无目的的游荡已经过了10年，你究竟要我往哪里去呢？
无论什么地方，你都愿意为我去吗？
主啊，我愿意。你所说的无论什么地方，是指尼日利亚的卡诺吧？
你最近遇到哪些从海外来的人？
我最近结识的3个新朋友都来自中国，还有维尼的爸爸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。难道主，你要我到中国去吗？
你曾经立志，无论什么地方，都愿意为我去。
这么说来，神是呼召你到中国的回民中间去吗？
我也是刚想到，对穆斯林有负担不一定要去中东或北非，中国有10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，却没有全职服侍他们的宣教士。下次团契聚会，可不可以请你的父亲来分享一下中国的宣教事工呢？
就这样，
这位叫乔治的美国青年向中国内地会递交了申请书，并如愿以偿地来到中国西北的西宁，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海春生。然而海春生所面对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哎，春生啊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是不是维尼又来信了？
胡牧师，今天是我跟穆斯林阿訇上第一堂课的日子，他还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哈姆扎。
哈姆扎先生，你真的要去学阿拉伯语啊？中文还不够你头疼的。
上海总部已经允许我把语言学习的时间从3年延长到6年，同时学习这两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。
六年，哎呦，6年以后你就是36岁了，你等得起吗？西宁的士工等得起吗？其实你也应该注意到了，这里穆斯林说的也只是掺和了阿拉伯语的西北方言，你只要大致知道一些语词就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。
西宁回民的日常用语虽然以汉语为主，但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的宗教语言，若要赢得回民的尊重，吸引他们像听阿訇那样听我们讲道，就必须学会运用古兰经和阿拉伯文圣经。
哎呦，我20多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，但是在穆斯林社区碰了几次钉子之后，不得不改向汉人的事工了。你的中文进步这么快，在汉人中工作一定见效很快。至于穆斯林，他们以为和我们信奉的是同一位神，根本不需要在信仰上做什么改变。我担心你10年后回国述职的时候都带不了一个穆斯林信主。
这正是我最大的试探。
海先生在家吗？
穆萨，我已经准备好去上塞贝阿訇的第一堂课了。
塞贝阿訇让我带信给你，清真寺的老爷发话了，他不敢做你的老师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穆斯林认为阿拉伯文是天使的语言，是绝对不能传授给异教徒的。
哎呦，都已经是民主共和的20世纪了，还在发生马里逊时代的怪事吗？春申，我看你还是放弃了吧。
不，我要让全西宁城的穆斯林都成为我的老师。
各位乡亲，请听我说，
这个穿长袍马褂的洋人到我们回民的街坊来干嘛呢？
难不成做了汉人的老师还要来做我们的阿訇吗？
你们看，他手上还拿着一片白布帘呢。
原来是走街串巷做买卖来了。
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福音书引之乐中的一些经文。
年轻人，你的发音不正确。
请老先生指教。
应该读引之乐。
引之乐。
就这样，海春生每天选一句经文，写在6英尺的横幅上，站在西宁的回民街区，请全城的穆斯林来指教他这名异教徒学习天使的语言。
啊，春申，短短几个月里，你阿拉伯语的进步比中文还快，我已经听不懂你和回民的对话了。
即便如此，我和您这样走街串巷，也只能把福音小册子发给上街的男人们，并不能进入他们的家庭。
是啊，穆斯林和汉人一样保守，只有女宣教士才能够接触到先知的女儿们。春申啊，你需要一位贤内助， 维尼什么时候才能嫁到西宁来啊？
我们一起在穆迪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，维尼一直在同学中间宣告她是英国人，绝不会嫁给美国人。
如果她真的不会嫁给你这个美国人，就不会给你写这么厚的信了吧。
邮差来过了，快快给我。哇，有20多页啊。
拿去拿去，够你看一个通宵了。
父亲，抵达上海总部第20天后，我才收到春生的回信。他也曾经和我一样坐立不安地盼望我的回信。他已请上海的摩尔先生为我打造订婚戒指，所以我刚刚把手指的大小告诉摩尔先生。感谢神赐给我这位仁人君子，但愿我能够配得上这份爱。
按内地会的规矩，新宣教士必须先完成2年的语言课程才能结婚。海春生和施安伟这对情侣一直等到1919年11月才在甘肃河州举行了婚礼。蜜月之后，施安伟坐在由驴子抬的轿子里，在海春生的陪伴下来到西宁。
春生，还有多久才能回到西宁？
已经看到西宁的城墙了，马上就到家了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
这是西宁城外基督徒的墓地，这里埋着胡丽李牧师的妻子和他们的3个孩子，连福川先生的1个孩子，鲁滨逊家的1个孩子，剩下的那些才是中国信徒的坟墓。迄今为止，西宁城中信主穆斯林的人数还远远没有这些墓碑多呢。
从城外的小墓地到西宁的福音站这最后一段路，这对新婚夫妇都没有再说话，萦绕在两人心头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：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埋在这里？
欢迎海先生和海夫人回到西宁。海夫人，我们和春生一样，已经盼了你好几年喽。
胡牧师，您还是叫我安慰吧。我的父亲常和我提起您在西北各族人群中的事工，我们一家都很佩服您。
但是现在啊，我们都很佩服你的丈夫，在短短几年中学会了世界上最难的2种语言。他的阿拉伯学士已经不亚于清真寺的阿訇了。可惜啊，我们可能马上要失去他了。
喏，这是兰州博德恩医院的金院长来的信，他邀请春生去河州主持那里的回民诊所。
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哦，当年博德恩捐赠遗产是希望建造一所能够造福于穆斯林的医院。
兰州的宣教士请教了当地穆斯林领袖，得到的意见是医院应该建在黄河南岸靠近市区的一边，但是出于卫生条件的考虑，最终把医院建在了河的另一边，病人看病必须要过桥，而当地人认为带病人过桥是大不吉利的。
现在医院名声这么好，应该没有人忌讳过桥的事了吧？
汉人、蒙古人和藏人都已经不在乎了，但是穆斯林们因为当年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，对这家医院始终没有好感，而且因为饮食方面的禁忌，他们也不愿意住到和异教徒同吃同住的大医院去。
哦，所以金院长决定另开一家回民分院，真是个好主意耶。
地点就 就选在你们刚举行完婚礼的河州。
安慰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河州是西北穆斯林的圣地，号称小麦加，很多伊斯兰神学生去那里进修，学成之后分散到甘肃各地当阿訇。
难道我们刚来就又要回去吗？
分院建成还需要一段日子，我们可以先为这个计划来祷告，安慰也需要适应一下如何做宣教士太太。
安慰，
嗯，
这就是我们的小约翰吗？为什么是鼻子像你，耳朵像我呢？
妈妈，我也要看弟弟。
美兰乖，弟弟还太小，不能接触到细菌。
美兰，到外面去找小朋友玩吧。
外面的猩红热流行得很厉害，最好也不要让美兰出门。对了，你进门以后有没有洗过手？
我不仅洗了手，还用了肥皂呢。安慰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不得不去孙家庄主持一个安息礼拜，那里一星期死了三个孩子，得的都是猩红热，好在春暖花开后，这些呼吸道的疾病会很快过去的。
猩红热过去了，会有麻疹，麻疹过后会有百日咳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才是安全的呢？
我们既然已经把约翰和美兰交托给主，就不要试图去干预。
每次我想到城外的那个小墓地就想哭，如果孩子们有什么不测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挺下去。无论是去哪一个，我想我都会活不下去的。
1922年末和1923年初，施安慰的日记中断了三个月。美兰和约翰同时患了重感冒，神取走了他们的女儿，留下了他们的儿子。一年之后，他们第三个孩子在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出生。这个孩子两岁时，兰州伯德恩医院的回民分院在河州完工，于是春生和安慰带着孩子从西宁搬到了河州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新挑战呢？
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着。
万物非主，唯有阿拉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。
哈吉来了，
哈吉来了，
哈吉来了啊，哈吉啊，可是去麦加朝觐过的大学者啊。
亚当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而且和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。你们这些基督教异教徒相信的耳上，这是个亚当的后代，不是真主的儿子。耳上和其他的先知一样，只是个人。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，而且是所有先知之首，全人类都应当遵守他的教条。
哈吉胜利啦，哈吉胜利啦，大伙都可以散啦，
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
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、啊、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应呢。
有什么好回应的，你们早就输了，大伙散了散了散了。
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两个异教徒。
对，
打死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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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他。
沈传道，我们收拾东西回诊所吧。
想溜啊，没那么容易，这是哈吉给你下的战书，你敢不敢和哈吉用阿拉伯文辩论，并且公开的贴在清真寺的外墙上面呢？
我可以试一试。
海先生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
我们没有退路。
几天后，河州八方的穆斯林神学生都聚集在清真寺外墙前，争先恐后地看海春生和哈吉的辩论文章。
大家快来看哈吉和异教徒的公开信，
请哪位阿訇给我们念念。
读了这些年的阿拉伯文，你们还不会自己看吗？总而言之，先知摩西五经已经过时了，大卫王写的诗篇已经过时了，记载先知俄撒生平的四福音书也已经过时了，只有古兰经仍然是完美的。
哦，大家看啊，哈吉的书法多么优美，文笔多么古雅，不愧是学者风范。看那个白皮肤的异教徒拿什么来回应。
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杨教师的回信也贴出来了。
哦，原来是用大纲写的回应呢，根本没法和哈吉的文章比美啊。
对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来说啊，这种大标题和小标题的格式更容易看得懂呢。
嗯，没想到这个异教徒的书法也不赖啊。
住嘴住嘴，混账东西，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。
春生，该吃晚饭了。
再等一下。
孩子们都吃完了，就剩你了。
我还要参考一本阿拉伯文的书才能写完，虽然这些辩论未必能改变哈吉，但是全河州的阿訇和伊斯兰神学生都在读这些公开信，总会有一些人的心被圣灵触摸到。
这位哈吉一定没想到你这个白皮肤的异教徒可以和他抗衡两个月。
哼，但是我也没有完全驳倒他。唉，要怎么样才能尽快打赢这场比战呢？
这是哈吉的最后一封信。
圣经和古兰经原本相同，现在之所以出现很多差异，是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篡改了圣经。
哎，有道理。那个杨教士是怎么回答哈吉的？
请为你的主张拿出证据来，明确列出圣经原文被篡改过的地方。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只能证明基督教的圣经是真实的，这场辩论就此结束。
咱们等哈吉一条一条地反驳这个异教徒吧。
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，清真寺外墙上再也没有出现哈吉新的公开信。所有的阿訇和伊斯兰神学生都在私下议论，哈吉输给了基督教异教徒。有一天，那位阿訇偷偷地来见海春生。
哈姆扎老师，我们都在私下传抄您的论证，哈吉这回丢尽了面子，您能不能借几本福音书给我看看？我想研究一下圣经里面的耶稣和我们古兰经记载的尔撒 有什么区别？
因为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活着。而撒就是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基督。
对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汉人来说，要在满、蒙、回或55个少数民族中任何一个当中生活，都是充满挑战的跨文化学习。海春申这个美国人却勇敢地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华文化生活。对他而言，不论语言文化、日常起居上的适应不可谓不大。然而他在好不容易掌握了基本汉语及汉人文化之后，印着上帝在他心中对穆斯林的呼召，愿意更进一步委身学习阿拉伯文这极艰深的天使的语言，用心了解、观察、揣摩穆斯林的文化。他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在他们当中生活，更是为了明白他们的信仰与观念，然后秉持着尊重与谦卑的心与穆斯林交朋友，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谈论，将他们引向真理。对应今天，很多人对穆斯林却有很深的偏见，太少人认真地去了解他们的需要。但愿海春申的努力能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不过，海春申多年所下的功夫，所付出的努力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成果。这岂非正如保罗所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另一方面，宣教士们明知当时的中国大西北生活不容易，却勇敢地凭信心把他们挚爱的儿女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。对做父母的来说，这是何等的考验，又是何等的信心。今天的故事说到，海春申在河州的侍奉渐入佳境时，却遇上北伐军在南京引发排外事件，迫使甘肃全省所有的宣教士都必须向沿海地区撤离。接着，当地一场穆斯林叛乱又彻底毁坏了河州的医院，海春申的日记、藏书和家具都被叛军付之一炬。若想知道海家今后的侍奉何去何从，请继续收听下一集的《家美角宗》节目。
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，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佳美角宗。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@良友.net。